各位西圣家人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今天会前的真心话呢，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动，借着归零来灵修创世纪啊。第一个，我心里是愉快的；第二个呢，我觉得我来讲这个创世纪，跟大家再度的来灵修，到底我要得什么？所以从这个创世纪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生命的由来，以及生命长成它是有规矩的、有步骤的，而神创造的生命是各从其类。那我们在想，第一讲我们讲到了圣经里面的七个时期，我们现在是属于恩典的时期，也就是教会的时期。现在处于恩典的时期，但是主耶稣说来，我来是要叫你们得生命，我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当然，生命带进了恩典，但是有些人呢，他就要恩典，只求恩典不求生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长大成熟。神创造人的目的是什么？昨天我们讲了，第一个要彰显神，第二个要代表神管理万物，第三个要人来对付神的仇敌。那神造人的目的要来彰显神，代表神管理万物跟对付神的仇敌，这都需要生命。生命，所以重点是我们需要神的生命，而这个生命首先我们先要重生，得着了重生的生命，所以灵来了，话来了，光来了，灵来了，经过圣灵的重生，借着神的道来重生我们，带道中带进光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知罪认罪悔改，自己责备自己。那有了重生，才有所谓生命的长成。若我们连重生都没有，整天就想我来信主是为了得恩典，讲台上也都满了恩典的话语，甚至牧者治理教会都是恩典，都是恩典，都是恩典，那生命在哪里？所以今天当我们来读创世纪的时候，你是不是看到生命的这条路线？而你今天来灵修，你是要继续得恩典呢，还是得生命呢？这是你要去思考的。那人如何得生命呢？人如何得生命呢？神创造，撒旦破坏，撒旦破坏了，所以在人里面怎么样，就有魔鬼的元素，就有那个悖逆的元素，所以这些都是要借着十字架来把它除掉的，要借着道来更新变化自己。所以我们希望，我希望我们在一起来读创世纪的时候，让我们紧抓着这条线，这条线叫做生命的路线，让我们不是总是像婴孩一样整天就要奶喝要糖吃的，生命长不大的，生命长不大怎么来彰显神，怎么来管理万物，怎么来对付神的仇敌呢？所以在这个创造当中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创造，从造这个光空气分天上水地上的水，开始来造了地海，造地海，再造海，青草树木，好，照太阳，照月亮，在中心等等。好，然后呢，九项生命从青草、菜蔬、树木、鱼、鸟、牲畜、野兽、爬物和人，人是最高的受造生命。所以从这里你看到的，它在阐述一个生命的路线。那今天我们要有一个人的生命，甚至有些人他人连的生命都没有，就像动物一样啊。哦，所以这个呢，希望我们在灵修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紧紧抓住这个路线，有大光的光照，有小光的光照，有小光的话光照，教会的光照，众星的光照，而 有时候为什么大光是在光照，太阳就在上面，但是为什么人接受不到光照呢？因为是雾霾，空气太过污秽了，雾霾让光照不进来。感谢神，借着我每天灵修神的话来洁净我们，让神的光天天的来光照我们。
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的安息，我就是你们的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
各位西山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创世纪二章一到十四节。第四篇真心话的主题是：让人安息的神为何创造两棵树？让人安息的神为何创造两棵树？我们主要引用经文是创世纪二章一节到三节，七节到九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里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好，这是今天主要引用的经文。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来到了这个创世纪二章一到十四节，主要讲述神定第七日为安息日与人类的来历。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了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并定第七日为圣安息日，叫万有连同自己都能享安息。在耶和华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一，田野间没有植物生出；二，耶和华 没有降雨在地上，三没有人耕地，四有雾气滋润遍地。第七节告知了我们人类的来历，人是神用尘土所造的，但是神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神把他取名字叫亚当。同时神为所造的人预备了美好的环境，河流滋润的伊甸园，以及关系人类命运的生命树和分别三恶树，并且将人安置在其中修理看守。从伊甸园有四条河流流出来滋润伊甸园，第一道比逊，它环绕哈菲拉全地；第二道基逊，它是环绕古时全地；第三道底哥里斯，它留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幼发拉底河。感谢神满有恩典的创造与人，为人预备的一切，更感谢神创造我成为有灵的活人。好，接着呢，让我们来听寇沙恒老师的短讲信息。圣经是神的话还是神话？
圣经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书，可是有很多时候一般的朋友打开圣经的时候，他有两个感觉。第一个感觉就是这里面所记载的大部分都是以色列人的事情。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要去读以色列人的历史呢？以色列人的历史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第二个，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些人事物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呢？然后我们也可以看见，随着这些人事物的记载里面有很多奇特的事情，有很多奇异的，在我们人生的经验里面，或者从我们人的作为里面，我们不太会发生的。譬如像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过红海，圣经里面有许多这种神迹奇事。这到底圣经是一本神的话还是神话故事？很多人是有这种困难。也有的人打开圣经第一章的时候就说，第一章我就很难接受了，说这个世界是按照六天的时间来创造。圣经如果第一章就不合科学，那为什么我要把这本圣经当作是人生的经典来看呢？基督徒常常讲圣经是我们行事为人的最高标准，这个标准在哪里？如果这个标准从第一章就错了，那么标准本身就不是标准，那我凭什么要去遵守它呢？我相信有很多人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开始打开圣经都有这样的一个困难。其实这样子的困难主要的一个方向就是在于我们对于某一些事情，对于这个书信的写作，对于这本书的成书的背后到底是谁在指导这件事情，我们没有弄清楚，所以我们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困难。首先我们要了解，圣经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一节经文是用一种宣告的方式来表达，这个宣告里面包含了几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他告诉我们有一位神。这个神是什么样子的一位神呢？这个神不是人造的，不是我们把谁封为谁，封为神，或者我们认为把谁可以当作神来拜，就他就变成神了，不是。他说这位神是一位自由拥有，他是神自己就宣告了。宣告什么呢？他是个创造的神。第二个，这本圣经一开始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所生存的这个环境，这个宇宙，基本上它不是像进化论所说的毫无目的的偶然的成因就出现了，它是一个有计划的安排，是一个精心的设计。所以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就做了一个宣告了，这个宣告就是什么？就是这宇宙之间有一位真神，而这位真神是指哪位神？是创造宇宙的真神。那么这一个开宗明义的表达，其实就很快的区别了基督信仰跟一般由人所创造的宗教本质上的不一样。我们有的时候看见许许多多的宗教信仰都表达出好像满天神佛，到处都是神。可是满天神佛是我们定的，这些神佛真的是神吗？我们如果深一步的去了解，这些宗教里面的神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造的，我们自己认知的，或者有的宗教根本认为就无神，佛教本身就是一个无神的一个观念，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修行立地成佛了。但是基督的信仰不是这样的，一开始就宣告有一位独一的真神，这位真神是创造的。 其实这样子借着一个我们所生存环境里面可以自然明白的一个现象，让我们去寻求那个在宇宙之中虽然眼不能见、手摸不着、耳也不能够看得见他的、听得到他讲话的这一位神，他是真真实实存在的。
寇山老师呢告诉我们呢，这个创世纪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有一位神，而且他创造了天地万物，造了人，让人呢不再去敬拜一些偶像。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读以色列人的历史，让我们更明白神的创造，以及借着以色列人的历史来认识这位神。好，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谈到了神创造人之后呢，神就安息了，神就安息了。好，那神就安息了，要告诉我们什么呢？31节告诉我们，神看着这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在第六日以前，神没有说甚好，神只说好。那为什么神在第六日天说甚好？因为亚当是按着神的形象与样式造的，神若没有造人，他的心意不能达到满足。第七天神的心意满足，他就安息了。神定第七日为圣日，不是好，而是圣的。为什么是圣的呢？意思是人要将这日分别出来归神为圣。人被造以后马上就进入神的安息，因此安息日乃是表明唯有神自己的工作才能给人带来真实的安息。人必须先享受神所赐的安息，然后才有力量做工。今天人在生活的重担下难有真正的安息，犹太人把安息日变成一项重担，设了许多的规条与戒令，使人失去在神里面真正的安息。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不是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意思是安息日是为人设立，人不是要来服侍安息日的。耶稣在安息日医病遭拒劳苦重担的人到他那里得安息，因他是安息日的主。唯有在主里面，我们就得到真正的安息。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担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好，这是第一个主题。那第二个主题呢，要谈的是生命树与分别善恶树，生命树与分别善恶树。好，那这个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第九节说，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生命树象征神，分别善恶树原文是善恶的知识树，象征人不要神，人不依靠神，依靠自己的知识就论对错与是非。神是生命的源头，人若不要神，不依靠神，必然带进死亡。今天在我们人的心中有两棵树，我们到底是要神依靠神，还是要靠自己天然的生命？这在乎每个人的选择。世界上所有宗教都在论对与错、善与恶、是与非的道德观，唯有基督教是要人在基督里得生命。主耶稣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宗教是在解决善与恶的问题，基督来是要解决生与死的问题，永生与永死的问题。世界的神弄瞎人的心眼，使人看不见生与死的问题，但在对待善与恶的问题上，他的眼睛却是十分的明亮。但这善与恶的标准却是因人而异的，因此人与人之间才有如此的争议跟混乱。主耶稣 在三圣的教训如此的教导我们，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主耶稣意思是，不要跟恶人论善与恶了，因为他善与恶的标准永远不能跟你一样，因此不要与恶人作对。当你被他打了右脸，你能不生气不反手，这是你有忍耐的生命。但是你把左脸再反过来由他打，这不是一般人的生命可以做到的。这个生命是不论对与错，不论善与恶的生命，这是主耶稣要求我们的生命，也就是生命树的生命。恶人只要求我们右脸里衣一里，但主的要求却要右脸左脸，外衣里衣二里路。主的要求比恶人多了一倍，因此我们如果不吃生命树上的果子，我们绝不能得到如此超越的生命。在这个弯曲被谬的世代，本没有从神来的良善，我们又如何能够与人论善恶呢？神给我们自由意志，让我们可以选择要吃善恶树上的果子还是生命树上的果子。我们若论是非善恶就必定死，选择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就必定活着。神把这些恶人量在我们身边，是要我们选择依靠神，连于神，吃生命树上的果子，我们才能够得胜每一个险恶的环境。愿神赐给我们生命的河水，保守与滋润我们心灵的伊甸园。所以终于知道什么叫生命树，什么叫分别善恶树。为什么说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一定死呢？因为神要给我们的生命是依靠神的生命，是超越的生命。而这个生命唯有我们紧紧的依靠神，我们才能够在他里面得安息。感谢赞美主，一起来敬拜吧。借这首诗歌，借这首诗歌，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宝座前，就必得享安息，就必得享安息。也愿我们在敬拜的时刻更能够知道安息日的主要我们安息。为什么我们没有安息呢？因为我们没有吃生命树上的果子。
烦
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主说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主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主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主的心里柔和谦卑，主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
学我的样式，
学主的样式吧，这样我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这样你们心里，
主耶稣，在这个弯曲背面的时代里，我们心里常失去了从你而来的安息，因为我们不够柔和谦卑，因为我们常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常与人论对错，论是非，论善恶。神在创世纪就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我们就必定死，就必定死。主耶稣，你告诉我们 圣灵里面就会有安息，因为你心里柔和谦卑，我们当父你的恶，学你的样式，不与恶人作对。主耶稣啊，你的要求比恶人还要高，我们如何能够达成这样的要求呢？唯有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因为这个果子吃了，我们就从神那里得了生命，我们就能够在这个弯曲背面世代里面得以彰显神的荣耀。结束远远我们在灵修创世纪的时候，让我们都从你的话得着更多的生命，来彰显你的生命，让你的名得着荣耀。主耶稣，或许我们过去在读经的时候总是在吃知识上恶事，今天我们要从知识上恶事转到生命树，让我们在灵修的时候都能够得着你那完全的生命，让我们生命得以长大成熟。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你劳苦担重担吗？到主那里去吧，主应许你必得安息，你必得安息。我们为什么劳苦重担呢？因为我们常吃的是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常是在与人论是非、论对错、论善恶，所以我们就落在死的光景当中。愿今天信息帮助我们永远吃生命树上的果子。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